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庆祝战胜希特勒法西斯胜利72周年，传统上莫斯科的阅兵是整个节日的活动中心。
5月9日的红场庆祝活动有很多个首次，比如阅兵的过程当中首次展示了北极装备，首次让大家看到了女兵新式服装。然而胜利日最令人想不到的是零下的温度，湿冷的天气有种入冬的感觉，而且莫斯科还下起了今年未曾见过的雨雪，天空中覆盖着厚厚的阴暗云层，因云层过低，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取消军机展示的阅兵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阅兵史上第二次取消红场阅兵军机展示部分。1945年6月24日，在那次著名的苏联前线战士将战败的法西斯军旗抛在列宁墓前的阅兵中，因为瓢泼的大雨而首次取消了飞机升空授阅节目。
但是即使是在没有空中亮点的情况下，红场主席台上的客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令人难忘的激动。对我个人来说，记忆最深处的是身着1945年版洁白阅兵服的女兵方队。尽管天冷风大，但是这些姑娘们依然笑容灿烂，她们漂亮苗条，像选出来的模特一样。
另外让我惊叹的是涂着北方色彩的保护俄罗斯北极的铠甲 SA 和托尔 MRDT 防空系统，看起来有些非同寻常，令人生畏的战车涂的是白白的和平色。
我还关注到那些坦克和其他履带装备，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他们似乎都穿上了特种的胶鞋。我立刻就想到这是为了保护莫斯科街道不被压坏。
值得一提的是，胜利日的坏天气并没有降低莫斯科人的节日情绪。我们一路从市中心走来，看到到处都是人，似乎很难挤进去。据市政府统计，今年共有800多万人参加了节日庆典，仅不朽军团一项活动就有85万人参加。
不朽军团的活动是对1941年至1945年保卫祖国的前线英雄、后方劳动者的纪念。此前通常是那场战争的参加者们在街上游行，这些老兵们佩戴勋章感受到的是尊重和自豪。但是岁月不饶人，老兵的数量越来越少，由此才有了不朽军团的活动。在大街上不仅仅可以看到老兵们的身影，更随处可见的是携带先辈照片的后代子孙们。
2015年的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70周年庆典堪称是全民的节日。主阅兵结束后，携带先辈照片的老兵亲属们涌向了俄罗斯各大城市的街道。在莫斯科受俄方邀请，不少曾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受教育者也参加了不朽军团活动。上世纪中叶，苏联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约5000名反法西斯战士的子女。
那些年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是中国40名孩子的第二个家，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就是其中之一。我母亲的命运是艰难的，传奇元帅的孙女刘丽向卫星网这样介绍说，朱敏是在15岁时爆发战争的，这场战争使她的生活变了样。
我母亲朱敏，她来到那个莫斯科，就是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她的那个哮喘病犯了，犯了以后了，然后她就要到那个一个疗养院去， 疗养，对白俄罗斯疗养。第二天呢，就好像是德国队打过来，然后那个妈妈就被德国人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就是很不幸，在德国集中营住了4年半，就是非常很残酷的一段生活。但是我知道我妈妈对苏联特别有感情，就说起来就是她的一个第二故乡吧，因为她是中国人嘛。但是她出生在莫斯科，所以她一直对苏联特别有感情。说起来就我们小的时候，她就说我非常想带你们去苏联看看。
除了朱德的孙女外，在红场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队伍中，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因为病重而无法参加70周年胜利日的庆典活动。按照计划，她想携带父亲，同时也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毕业生毛岸英的画像到红场来。卫国战争结束前不久，毛岸英被派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某部参战。1945年，斯大林因其勇敢而给他颁发了签名手枪。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刘霞也参加了不朽军团的游行。刘霞此行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丈夫王立臣。1945年，王立臣从侦察学校毕业后，曾在牡丹江附近打击日本侵略者。
尽管5月9日的天气有一点让莫斯科人沮丧，但是老兵们的活动像往常一样非常的隆重。这一天，前苏联的所有居民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有幸在胜利公园接触的93岁的老人列沃恩·帕比扬这样指出。
他向我们介绍说，他生活在亚美尼亚，但是每年胜利日这一天都要到莫斯科来和自己的战友们见面。最近几年是儿子陪他过来的。老人家指出，只要腿能动，他就会一直过来。卫国战争给每个家庭都留下了痕迹，因此胜利是属于所有的苏联人民，属于每位老兵的，不管他们身在何方。老战士列沃恩·帕比扬总结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